讲了在自然界的护理之后，让我们来思想圣灵如何在人类当中动工。就人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而言，我们关于自然界的论述也适用于在我们身上。上帝管理和规范我们的环境，我们在诗篇135篇6到7节看到这一点，他控制我们的食物来源，甚至控制我们的繁衍成功与否。我们在生命记7章13节看到这一点，他的灵是我们生命本身的源头。我们在约伯记33章4节看到这一点，他不仅是通过维系世界上的自然体系做到这一点，正如我们要看到的，他也直接影响我们的处境、我们的身体，甚至我们的思想，以此管理人类。当圣灵实行护理治理世界的时候，它从许多不同的方面影响人类，这有时让基督徒感到不安，甚至感到怨恨。我们担心它可能会侵犯我们的意志，或强迫我们去想或做有罪的事情。有时它让我们受苦的时候，我们甚至会指责它做错事。所以我们要记住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圣灵绝不会做任何有罪的事，他绝不错误对待或虐待我们。我们要记住的第二件事，就是他总是为了相信之人最终得益处而动工。生命现在可能痛苦，但是我们忍受的一切痛苦最终要带来永远的祝福。不同的神学传统以不同的方式把这些观念协调起来，但所有相信圣经的人都应认同，圣灵护理的工作就像圣灵他自己一样，总是良善纯洁的。请听保罗如何在使徒行传17章24到26节概括护理的范围。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上帝，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，他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。保罗看来想到的是圣灵，因为他讲到上帝是赐我们生命气息的那一位。他表明圣灵护理的工作包括赐我们所有的万物，以及管理我们生活的年限和疆界。圣灵不仅维持世界，使我们可以生活在其中，它实际上管理我们生活具体的处境，在某种意义上管理我们所做的选择。当然，每次我们确信圣经中神迹的医治和复活，我们都是在承认圣灵工作的这一方面。当我们祷告相信上帝既能也愿意改变我们的处境、我们的健康、我们生活的年限，甚至我们的思想和精神，我们就是在接受圣灵在我们自己生命当中护理的工作。圣经记载了圣灵管理人类生活的一些相当极端的例子，例如摩西在生命记2章30到31节教导说，上帝让西实本王西宏灵力顽固，内心顽梗，上帝这样做好让以色列人可以挫败西宏和他的军队，让他的国家落在以色列的控制之下。在出埃及记10章20和27节、11章10节，上帝让埃及王法老的心刚硬，使他拒绝释放以色列人脱离奴役，结果就是法老和他的百姓要落在黑暗和投身的被杀这样的灾祸之下。诗篇135篇6到12节纪念圣灵实行护理，以这种方式控制西宏、法老和其他君王。耶和华在天上在地下都随自己的意志而行，他将埃及投身的都击杀了，他击杀许多的民，又杀戮大能的王，就是亚摩利王西宏和巴山王噩，并迦南一切的国王，将他们的地赏赐他的百姓以色列为业。正如圣经经常证实上帝积极维系和指引人类历史那样，他也多次指出上帝随自己的意志而行。再举另一个例子，在但以理书4章，上帝惩罚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，夺去他的王权和他的理智。 尼布甲尼撒与野兽生活在一起，吃草，直到指定的时候已过。然后上帝恢复了他的理智和他的宝座。尼布甲尼撒有新发现的谦卑，反思上帝护理的大能。请听尼布甲尼撒在但以理书4:35是怎样说的：在天上的万军和世上的居民中，他都凭自己的意志行事，无人能拦住他手，或问他说：“你做什么呢？”正如在135篇一样，尼布甲尼撒观察到上帝都凭自己的意志行事，他管理人的决定和行动，以此实现他的目的。或者，正如我们在33篇10和11节看到的那样，耶和华使列国的筹算归于无有，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。
每次我们想到圣灵在普遍护理方面，例如在政府、君王、王子或全世界的国家当中的作为，我们就要记住罗马书13章告诉我们说，政府是上帝设立，在世上刑罚邪恶，促进良善。但我认为，就圣灵在政府、君王和万民当中工作而言，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记住圣经对我们所说关于弥赛亚的事，弥赛亚是上帝要在新的创造界设立作王的那一位。
以赛亚书11:2讲到，
他是耶和华的灵，要住在他身上的那一位，他有智慧的灵，他有悟性的灵，有谋略的灵，有大能，有知识，有对耶和华的敬畏。因这位伟大的弥赛亚有上帝的灵以如此方式在他身上，他就不仅约束邪恶，他还完全促进良善，他贯穿整个新的创造界，促进公义。因此，当我们想到圣灵在政治和政治领袖这方面的工作，我们就可以在这更普遍的意义上想，他特别在不幸的政治家身上约束邪恶，但即使在相信上帝的政治家身上也是如此，好让他们可以成为刑罚邪恶、促进良善的人。但这方面首要的表现就是圣灵浇灌在弥赛亚的身上，使他在世界上从地的一极到另一极建立公义。